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扭打致死影片曝光，孟菲斯警局解散专门警察部队。华尔街日报披露，中共顶级核武机构使用美国晶片。加州半月湾七死枪击案，疑凶因100美元纠纷杀人。人权组织呼吁释放被捕的白纸抗议活动人士。北约重整军备，准备好直接对抗俄罗斯。秘鲁总统呼吁提前大选被否决，今再重新讨论。下面是详细的内容。田纳西州菲尔斯市警局的警察暴力执法，导致一名叫尼科尔斯的非裔男子被毒打致死，引发全国性抗议活动之后，该警察局在28号宣布已经解散了负责在该市犯罪热点地区巡逻的专门警察部队。孟菲斯警方上星期五晚公布几段随身录影机和一个闭路电视所影到的影片。一段影片显示五名警察在一次交通拦截之后殴打29岁的黑人尼科尔斯。涉案的五名警察上星期四被控以及谋杀、严重绑架、渎职和官方压迫，所有的警察都已经被开除。对尼科尔斯的过度执法事件发生在这个月较早时候，警察以鲁莽驾驶为理由将他拦截。尼科尔斯三日之后因伤势过重死亡。在他被警察殴打致死的影片公布之后，美国各地的城市上星期六再次爆发示威活动。2020年非裔男子弗洛伊德在明尼苏达州的明尼阿波里斯死于一名白人警察的过度执法之后，美国爆发了全国范围内的抗议活动，其中很多演变为暴力行为，成为一场影响美国长达几个月的骚乱。美国、日本、荷兰上个星期达成协议，限制向中国出口高端晶片技术。华尔街日报1月29号披露，中共的顶级核武研究机构在过去两年一直都是使用美国公司生产的晶片。华尔街日报通过对采购文件的审查发现，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由2020年以来一直设法避开美国的制裁，获得英特尔和英伟达等美国公司制造的高端晶片，购买次数多达十几次。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是中国顶级的核武器研究机构，曾经研发了中国第一枚氢弹。早在1997年，该研究院就被美国列入出口黑名单。根据美国政策，任何国家不可以使用任何美国产品进行核武器研究。美国工业及安全局表示，美国和外国各方有责任进行尽职调查，以防止大宗商品、软件和技术流入上市公司和机构。目前拜登政府正积极遏止中共军队使用美国的技术。去年10月，美国扩大了晶片出口限制，防止中国获得最先进的美国晶片和晶片制造设备。加州三藩市半月湾的两处蘑菇农场在23号发生七死枪击案。66岁的华裔疑犯赵春利落网之后，说是因为100美元的纠纷才会愤而杀人。据美联社报道，圣马特奥郡检察官阿格斯塔夫指出，赵春利所驾驶的铲车和同事的推土机相撞之后，被主管要求支付100美元的维修费，但是赵春利认为是同事的过错而心生怨恨， 随即在当时工作的农场开枪打死了四名同事，并且打伤一人。赵春利跟着又走到先前工作过的康科德农场射杀三名工人。被警方逮捕之后，他透露自己在工作地点被霸凌了好耐，向上层反映都没人理会。23号当日，他向主管投诉维修费为什么是他出钱，结果还是得不到正面回应，因此激气到开枪杀害主管和同事。赵春利在监狱接受电话采访的时候，以中文向媒体表示，他在美国逗留了11年，已经获得绿卡，和太太住在三藩市半月湾，40岁的女儿就在中国生活。总部位于纽约的人权组织人权观察26号发表声明，呼吁北京立即释放被捕的参与白纸抗议的活动人士，并且撤销对他们的指控。同时，人权观察还呼吁北京停止骚扰抗议者的律师和朋友，以及在社交媒体审查抗议信息。去年11月，包括北京、上海、成都和武汉等大城市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清零封控抗议活动，抗议人士高举白纸抗议极端的防疫封控政策，同时亦都抨击了中国共产党的高压统治。一些抗议者高叫结束动态清零和我们需要人权。上海抗议者还嗌出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的口号。据悉，这些抗议活动令中南海震惊。之后当局解除了封控政策，同时对参与抗议的活动人士秋后算账。目前通过各种渠道传出至少有几十人被逮捕或者失踪，还有些人被当局以严重的罪名起诉。人权观察中国资深研究员王亚秋说，中国的年轻人正在为呼叫自由的人权付出沉重的代价。世界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应该支持他们，并且呼吁北京立即释放他们。德国和美国相继宣布援助乌克兰主战车，俄罗斯就批评西方国家直接介入俄乌冲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的军事委员会主席鲍尔2号接受葡萄牙广播电视台 RTP 的专访，当被主持人问到北约是不是已经准备好同俄罗斯直接对抗那阵，鲍尔回答说是的。他还说北约正面临俄罗斯的威胁，所以要为此提前做好准备，冲突是否会爆发取决于俄罗斯的选择。鲍尔回忆说，在去年6月举行的马德里峰会期间，北约决定在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增设4个战斗群，以回应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他指出这对俄罗斯来讲是一个重要的信号。鲍尔说，如果他们决定追击北约越过红线，这样我们已经做好准备，红线就是俄罗斯越过了北约国家的边界。鲍尔表示，俄罗斯的军事行动可能导致局势升级，如果俄罗斯立即停止行动，局势就不会进一步激化。秘鲁总统博鲁瓦特29号再次呼吁国会大选应该提前到今年内举行，以结束为期几个星期的致命抗议活动。去年12月，时任秘鲁总统的卡斯蒂略因为试图解散国会，以行政命令代替国会立法来统治国家，而被国会罢免，并且在12月7号被捕。之后秘鲁几乎每日都有街头抗议。据卫报报道，为了结束超过2个月的抗议活动，秘鲁总统博鲁瓦特呼吁国会再次提前举行总统选举，原先提出的议案受到国会否决，但是国会仍然会在30号重新讨论是否要提前选举。博鲁瓦特表示，如果国会仍然不同意提前，他将会寻求宪法改革以举行选举。去年12月，秘鲁国会将原定在2026年举行的总统选举提前到2024年4月，但是由于抗议活动没有停止，博鲁瓦特要求选举在今年12月就举行，国会在28号否决他提出的议案。据秘鲁监察员办公室说， 在两个月的示威活动中，已经有48人在冲突中丧生。
礼拜日，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已经抵达南韩首尔进行访问。根据北约发布的一份声明表示，斯托尔滕贝格在首尔期间将同南韩外交部长朴振、国防部长李宗硕等高层会面，预计此行目的是当前面对乌克兰战争与中共竞争加剧之下，加强与南韩、日本等美国盟邦的联系。而南韩总统府之前指出，斯托尔滕贝格可能亦将拜会南韩总统尹石月。斯托尔滕贝格在接受韩联社访问的时候说，我坚定地认为我们必须强化南韩与北约的伙伴关系，因为安全事务变得越来越相互关联。他强调亚洲和印太地区发生的事关系到欧洲和北约。他提到，我们必须因应这些全球性的威胁和挑战，包括来自中共的挑战。而方式之一当然就是同这个区域的伙伴更加紧密地合作。预计斯托尔滕贝格礼拜一结束访问之后，将搭机前往日本东京，与首相岸田文雄等日本官员会面。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日表示，乌克兰急需要新的武器，希望西方国家加快交付速度，以应对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不断袭击的艰难局面。泽连斯基在夜间网络讲话中说，目前的形势非常严峻，在顿涅茨克地区的巴克穆特、姆克莱达和其他地区，俄军正不断攻击并试图突破我们的防线。他表示，俄罗斯希望战争拖下去，耗尽我们的军力，我们必须等时间成为我们的武器。礼拜日较早时候，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曾经指出，他的部队击退了顿涅茨克地区东部的布拉霍达特内附近的攻击。而俄罗斯的瓦格纳雇佣军集团说，他们已经控制了这个村庄。泽连斯基在德国、美国同意提供主力坦克的几日之后，进一步继续呼吁西方提供远程导弹。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仍然需要射程300公里美国制造的陆军战术导弹，但至今为止华府拒绝提供这种导弹。据一名总统顾问说，他们正就提供远程导弹进行谈判。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将同南韩国防部长共同讨论提升美国军事威慑能力以及美日韩军事合作。据韩联社报道，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30号下午抵达南韩乌山空军基地，将在31号会晤南韩国防部长李宗硕。这个是继去年11月两个人共同出席第54次美韩安保会议之后，时隔3个月后再次交流。根据分析，奥斯汀同李宗硕将会重点商讨如何提升美国军事威吓能力，讨论加强美日韩军事合作计划。双方会后将召开记者会，介绍会谈的结论。据悉，南韩总统尹石月将会接见奥斯汀。在公布奥斯汀访问南韩行程之后，中共曾经在26号派出两架军机飞入南韩防空识别区和中国防识区重叠的区域，南韩也为此出动了多架战机伴飞。据美国官员礼拜日表示，伊朗中部城市伊斯法罕一家军工厂在礼拜六晚间遭到无人机攻击，而这种行动似乎是由以色列发动的。据路透社报道，伊朗宣称拦截了攻击伊斯法罕附近军事目标的无人机，并表示没有人员伤亡或重大损坏，而以色列军方发言人拒绝置评。长期以来，以色列当局一直表示，如果外交不能够遏制德哈兰的核武或者飞弹计划，将愿意攻击伊朗目标，但是他的政策是不评论具体事件。五角大楼发言人空军准将赖德亦都仅是强调没有美军参与对伊朗的攻击，同时拒绝进一步置评。礼拜日，《华尔街日报》率先援引多名身份不明的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官员指出以色列在今次攻击扮演的角色。 据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礼拜日首次表示，土耳其可能会同意先被芬兰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而不会被瑞典同时加入。此举令到土瑞两国紧张局势持续升温。埃尔多安在礼拜日播出的电视演讲中表示，必要的话，我们对于芬兰申请加入北约可能会给出不同的反应，瑞典届时会很震惊。不过他要求芬兰切记不要犯下与瑞典一样的错误。他亦重申，他要求瑞典按照土耳其提供的名单交出恐怖主义嫌犯。如果真的想加入北约，你们需要将这些恐怖分子交给我们。瑞典和芬兰去年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申请加入北约，需要经过北约所有会员国同意。目前在所有成员国当中，只是剩下土耳其和匈牙利国会还未批准，而匈牙利国会可望在下个月表决通过。据财政部长耶伦周末表示，自己对于美国可能面临的债务违约感到紧张，并且警告，如果国会今年夏天不能够提高债务上限，美国人恐怕面临可怕的螺旋式衰退。目前拜登政府正试图向众议院多数派施压，要求共和党不要阻挡或再拖延提高债务上限。耶伦坦言，债务上限问题令自己相当紧张，并说这个是一场灾难，后果将会是毁灭性的。他在受访的时候指出，如果发生违约，美国将面临金融危机，而且预计会陷入衰退。如果政府没办法承担新债务，它的结果将是政府支出只好下降，以符合税收收入。另一方面，这个恐惧可能会扩散，令到民众害怕消费。耶伦认为这种情况可能会在心理层面上进一步影响支出，并加剧恐慌。另外，美国如果出现全面违约，将在全球范围内产生连锁反应，预计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借贷成本会更高。
礼拜一，从德州到西维珍尼亚州的4000多万美国人收到了冬季天气警报，一个可能导致强降雨和结冰的严寒系统将为道路带来险情，在部分地区可能会使人在户外面临快速冻伤的风险。美国国家气象局预计至少有15个州会有积雪，在德州中部、俄克拉荷马州西南部、阿肯色州中部和田纳西州西部的部分地区，冬雨总量有可能很大，预计这些地方的积雪量将超过1/4英寸。此外，在德州中部和阿肯色州的部分地区，三日积雪有可能超过1/半英寸。礼拜三，阿克拉荷马州的降雪量可达1英寸，结冰量约为1/10英寸。气象局警告说，雪导致能见度降低，雪和冰会使驾驶汽车很危险。礼拜一，一名自杀式炸弹客在巴基斯坦西北部城市白沙瓦一座清真寺内发动袭击，截至本台截稿时间，已经造成至少61人死亡、157人受伤，其中好多伤亡人员是正在一起做午间祈祷的警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杜雅里克说，秘书长强烈谴责今日较早前发生在巴基斯坦清真寺的自杀式炸弹袭击，发生在礼拜场所的这一类攻击特别令人深恶痛绝。法新社报道，当局正在案发现场进行救援任务，受到攻击的清真寺有一面墙及部分屋顶被炸毁。巴基斯坦塔利班一名指挥官萨巴卡夫·穆罕默德在推特上表示对这次袭击负责。TikTok 首席执行官周受资将在3月23号出席国会能源和商业委员会的作证，主要讨论数据安全问题。这个将是周受资第一次出席国会下属委员会的作证。这一则消息传出之际，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计划在下个月就一项旨在以国家安全为由阻止在美国使用 TikTok 的法案进行投票。委员会主席华盛顿州共和党众议员 海西麦克莫里斯罗杰斯在一份声明中宣布，预计周受之将就 TikTok 的用户隐私和数据安全措施、该平台对儿童的影响以及该应用程式与中共的关系等问题作证。美联储将在1月31号至2月1号召开决策会议，在此之前的1月30号，国际黄金价格走高，美元升势放缓。这个礼拜，全球市场参与者都在等待多家央行政策会议的结果，最主要焦点还是在美联储。数据表明，美国12月消费者支出下降，通胀有持续消退的迹象，这个可能让美联储在这个礼拜即将召开的决策会议中放慢加息的步伐。目前市场压住美联储将进一步加息25个基点，这个是自去年3月以来的最小幅度，为抑制消费者价格指数打压总体需求。鲍威尔等鹰派主张加息，不过在经济前景暗淡的情况下，这一政策严重挤压了企业劳动力需求。北加州台湾同乡联合会1月28号星期六在 Milpitas 南湾侨教中心举行成立50周年年会，中华民国驻美代表萧美琴亲自出席年会并致辞问候在场的侨胞同乡。萧美琴以台语致辞，感谢北加州乡亲多年来支持政府作为外交工作的后盾，台美关系在乡亲的支持下亦稳步前进。萧大使指出，近两年美国对台湾的支持日益增加，避免乌克兰受侵害的事件重演，台湾公司在美国的投资亦广受瞩目。上个月台积电在 Arizona 设厂，拜登总统亲自出席表达重视。当日出席的贵宾还包括圣何西市长马汉、苗皮塔市市长卡门穆天奴等。两位市长感谢台湾侨胞在新冠疫情中对社区的贡献，并颁发荣誉证书。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今日抵达以色列大城特拉维夫，准备展开会谈，呼吁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的暴力局面能够缓和。他预计与以巴领袖分别会面。以色列是布林肯为期三日中东访问行程的第二站，他较早时已经在埃及首都开罗与埃及总统塞西及外交部长苏克里会面。27号，以色列占领的东耶路撒冷一座犹太教堂外面发生攻击事件，造成七位平民死亡。事发前一日，以色列军方在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发动多年来最致命的突袭行动，有10名巴勒斯坦人丧生。布林肯今日在开罗召开的记者会上要求各方让情势平静缓和紧张，并强调努力达成两国方案的重要性。据彭博社报道，德国总理肖尔茨星期日前往南美与智利总统博里奇会面，希望帮助柏林获得更多的锂供应。对很多国家来讲，锂是经济与能源转型的关键，是电动车电池的关键原材料之一。智利是仅次于澳洲的世界第二大锂供应国，但大部分产量目前都被中国独占了。德国总理肖尔茨此行的目的是希望德国能够获得更大的份额。在礼拜日访问智利首都圣地牙哥期间，肖尔茨再次发出了讯息，德国已经准备好与拉美国家开展锂矿业务，让这些国家脱离中国获得独立性。智利总统博里奇表示他决心重组该国的锂产业。彭博社表示，肖尔茨礼拜六总统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会晤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旨在确保柏林能够获得该国丰富的锂资源。在乌克兰加大对战斗机和远程导弹的呼吁之际，德国总理肖尔茨礼拜一警告称不要陷入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竞标战。这个周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继续请求西方各国提供远程导弹和战斗机，以加强该国的防空力量。据 Political 网站报道，肖尔茨在最新采访中坚称不会向乌克兰提供这种战机。他说作战飞机 机的问题不在讨论之列。肖尔茨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表示，我只能够建议不要参与针对武器系统的竞标战。据 NBC 新闻报道，拜登在去年秋天的一次通话中向乌克兰总统发火，当时泽连斯基在美国宣布最新10亿美元援助后提出了更多的要求。据报道，拜登告诉泽连斯基知，他应该对美国的支持更加感激。美国目前尚未透露任何派遣战机的计划。捷克共和国总统当选人帕维尔当地时间30号晚间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了电话，双方交谈将近15分钟，并承诺要进一步发展双边关系。中国政府在帕维尔与蔡英文通话前曾经联络捷克政府，企图在所谓一中原则的制约下联络捷克政府阻拦这一次通话，但是北京的这一努力遭遇失败了。帕维尔曾经担任捷克武装总部总参谋长，亦曾经任职北约高层，他立场亲西方，一贯主张对中俄采取强硬立场。帕维尔是蔡英文担任总统期间第二位通电话的外国总统当选人，美国前总统川普2016年在大选中获胜之后，亦曾经在宣誓就职前与蔡英文通过电话。路透社评论认为，由于台湾同捷克缺乏正式外交关系，蔡英文同帕维尔通话非比寻常，是外交突破。这个意想不到的外交成功，很可能激怒北京。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中共军队释放危险信号，俄国官方证实头等大事。北约秘书长敦促南韩挺乌克兰，前司令话俄国失利，美中战争几率降。美国全面暂停对华为的出口许可证。中共埋查高等学校，持续找捕抗议者。苹果开发折叠 iPad， 或者有近年首次营收下滑。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中共军方的动作频频，中共官方媒体亦都纷纷发文鼓吹，但是其核心都一致的围绕一个战字，这个无疑引发了外界的关注。对此有学者指出，中共已经出现了一个危险的走向，就是将中国引上了纳粹化和军国主义的道路，这个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方向。除此之外，近日俄国外交部证实，习近平将在今年春季出访莫斯科，俄国强调这个将成为俄中两国关系中的头等大事。对此外界评论认为，习近平不断试探西方国家的底线，亦已经身处危险的边缘了。综合阿波罗等海外媒体的报道，1月28号中共新华社报道说，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命令，发布军人分表管理规定，自2023年1月1号起施行。该规定强调一个战字，里面话坚持为战导向，在略章设计、佩戴顺序、佩戴数量等各个方面突出战士，彰显战功，注重例战，着重体现作战、执行重大任务、艰苦地区服役等特殊经历和荣誉。紧接住在1月30号，中共解放军部在他的头版发表文章，工作做得好，待遇跟得上，睇得见。对中共军队执行待遇级别管理制度进行宣传，其中文章里面的一句话引起了外界警觉。 即是对服务备战打仗贡献突出的待遇级别一定要跟上。然而对于中共整体军改思路，中共解放军部2015年曾经发表文章对法家大力吹捧，同时对儒家进行批判，向外界释放出危险的信号。文章提到，商鞅变革彻底废除了世袭贵族特权，普遍推行奖励耕战的军功爵制，全面锻造了国民万事依法、争于战斗和进取的士功精神，铸就了秦国论例兵锋所向披靡的历史底色。文章仲对儒学进行批判，话秦以后中国的历次变革之所以大都成了半途而废的半吊子工程，好大程度就在于以儒学为主脉的传统文化，在两千几年的历史变迁中，越到封建社会后期就越显露出保守僵化的负面。对此，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曾经分析说，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想起了德国和日本的纳粹和军国主义。这个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概念，中共提出这个概念不可能不知道这个概念的来源以及危险的含义。赖小刚认为，中国式的现代化实际上就是将中国引上了一个纳粹化，至少来讲是军国主义的道路，这个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方向。但是除此之外，近期习近平亦在危险的边缘疯狂试探西方国家的底线。据俄罗斯卫生通讯社1月30号引述俄罗斯外交部的消息证实，习近平将在今年春季出访莫斯科，并强调这个将成为俄中两国关系中的头等大事。不过截至目前，中共外交部仲未就这件事回应媒体查询。对此，路透社评论说，中共官方至到而家没有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予以明确谴责，而俄罗斯面对国际制裁亦正将注意力转向实现与中国贸易额达到2000亿美元的目标。之前已经有俄罗斯报刊披露，中共外交界最高级别官员预计下个月到访，俄罗斯希望藉此将同北京当局的关系提升至全新水平。1月30号，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对南韩进行了一次罕见的访问，显示北约正在关注印太地区，同时应对中共与俄罗斯的合作对欧洲及世界秩序的挑战，而他呼吁南韩共同对抗中共和俄罗斯。他说，同南韩一样，德国、瑞典和挪威亦有不向冲突国家提供武器的政策，但在面对俄罗斯的入侵，那些国家改变了政策，不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斯托尔滕贝格说，如果我们不想让专制和独裁获胜，这样好像乌克兰这样的国家需要武器，这个是现实。他希望南韩和北约国家一起在军事上帮助乌克兰抗击俄罗斯的侵略，有助于改善南韩周边自身的安全环境。他还说，虽然北约不将中国当成敌手，但是北京不断增强军事能力，并且在地区采取胁迫行动，这个令到中国问题在北约占据了很高的位置。而在去年6月，北约组织峰会首次邀请日本和南韩总统作为观察员出席，而尹锡悦还呼吁北约持续关注来自北韩的军事威胁。而前北约盟军最高司令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星期六在 Twitter 上面反驳了现役美国军方将领对2025年美中爆发冲突的预测。他认为，很大程度上，由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进展不利，美国和中国之间发生战争的几率正在降低。而美国国防部亦强调，米尼汉将军的预测不代表国防部对中国的看法。五国大楼发言人在一份声明里面说，美国国防战略明确表示， 中国对美国国防来讲是一个步步进逼的挑战，但我们的注意力仍然是与盟友与及伙伴一起合作，维护一个和平、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斯塔夫里迪斯写道，军方的职责是永远准备好一战，但是我认为和中国发生战争的几率目前在下降而不是上升。因为习近平在观察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溃败，结果是可能更加谨慎一点。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亦说，我们最近看到的是中国军队方面一些非常挑衅性的行为，以及他们在重新确立一个新常态的企图。但是那个是不是意味着入侵将迫在眉睫？我严重怀疑这一点。1月30号，拜登政府宣布全面停止对中共企业华为的一切出口活动。在一日之前，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发布消息指出，北京通过各种渠道偷运美国晶片，支持核研究产业。在这个之后，有匿名的美国官员说，商务部已经通知美国企业，政府部门不再授予任何与华为有关的许可证。金融时报报道引用几名消息人士的言论说，华为正在遭到美国新一轮制裁的打击。美国国防部官员担忧，这家企业致力于为北京从事间谍活动，因此不会对这家公司开放更多权限。报道指出，美国商务部仍然在审查中国相关的政策，以确定美国是否应该对某些企业继续开放某些技术产品的出口许可。在这一政策出台之时，华盛顿致力于与国际盟友加强合作，促进 AI 与高超音速武器等行业的技术发展。美国上个星期与荷兰和日本达成协议，共同限制对北京政府的某些晶片设施出口。中共当局对白纸革命运动进行秋后算账，当前正在全中国不动声色地持续逮捕被外界称为白纸革命的抗议者。1月30号，旅居澳洲的著名中国化学家袁鸿兵教授话俾本台听，当初短短三日，白纸革命就迅速在中国124所高等学校蔓延，令中共感觉到极其惊慌。之后定落秋后算账的基本政策，然后通过秘密警察进行秘密逮捕，而且是大规模的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秘密侦查和逮捕。袁鸿兵强调，现在中共潜伏隐藏在大学内的政治警察都在度秘密地进行侦查，按照习近平的要求彻底查清，不留隐患，全面找捕，就是消除他们所谓的政治隐患，特别是呼应四通桥英雄彭在州的呼吁。白纸革命明确提出要习近平落台的口号，习近平感到十分惊慌。另外，据法港新闻报道，中共近期镇压参与白纸革命者是法国各大媒体关注的焦点之一，说中国的言语秋后算账从来都没好像现在那么具有现实意义。人权与民主活动人士人道中国创办人周峰所对本台话，之前北京当局至少已经逮捕了20多人，这次北京因为白纸革命被捕的人全部关在朝阳区看守所，包括农历年初三因为去年11月号召同事一起去亮马桥抗议的侯金毅，前一日在普华永道工作的李元正亦因此被警方拘留，他们所谓的罪行都是莫须有强加的。周峰所说，好似新想一个非常喜欢文学的年轻人，他只是因为莎士比亚一个关于爱情美永恒的诗被控所谓危害公共安全，其他好多人被控寻衅滋事都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充分反映这个政权无合法性。另外，被彭立法画上的画家萧亮亦被捕，就是各方面这种莫名其妙抓捕的人好多。 美国之音30号报道，一位匿名的北京白纸运动参与者表示，目前当局高压恐吓非常严重，很多人不敢讲话，而国际声援力度明显不足。周峰所亦话，呢次同以前唔同，大部分被逮捕者嘅屋企人唔敢对外发声，系土匪政权下典型嘅人质困境。呢、这个对于被捕嘅人并冇好处，但系屋企人一般都比较恐惧，唔敢讲话，包括律师，仲有大部分系比较年轻嘅，屋企嘅长辈好多仲喺度工作，甚至喺体制内，所以更加唔敢讲话。黑帮政权都是靠没有任何约束的暴力威胁人质。值得关注的是，袁洪兵说，中共政权和国殃民的倒行逆施，一系列的封城清零政策搞到天怒人怨，令中共官员内部亦都失去了信心。所以这些警察和普通基层的官员对于白纸革命普遍是抱着一种同情的态度。袁洪兵说，当时白纸革命爆发之后，中国各地的警察和官员普遍地躺平怠政，没有及时地做出回应，所以能够迅速在全国蔓延到124间大学是一个重要的原因。1月30号，苹果公司分析师发布预测，认为苹果将在2023年剩余的时间里面放慢 iPad 的发布速度，并着眼于到2024年发布可折叠 iPad。亦是在同一日，行业预计苹果公司可能会公布2019年以来的首次营收下滑消息。CNBC 报道引述分析师的言论说，在国际范围，个人电脑和智能手机市场需求正在下滑，苹果公司在其中受到冲击。在疫情的打击下，苹果公司的中国供应链关闭了几个星期，导致很多高端手机产品需要延期最多达到30几日才能够交付。在这种情况下，苹果或者会追求在可以折叠设备的市场发展产品。分析师30号说，预计这家科技巨头可能会和联星和三星一样，准备开发可折叠显示屏的 iPad、 笔记本电脑或者手机，以占据新的市场。之前苹果罕见地向投资者发出警告，提前预告了2月最新财报里面可能出现的波动。该企业表示，这次波动和中国供应商之前遭遇的困境直接有关。路夫分析师预计，苹果公司在12月季度的收入将略高于1210亿美元，同一年前的1239亿美元相比略有下降。
胡鑫宇由命丧娘父，背后是支柱产业链。王毅金春能否负我？普京掩盖经济数据。捷克新总统与蔡英文通话，专家称大进展。巴基斯坦警察大院遇袭，数十人死亡。宋仲基做父亲，命理师预言瞩目。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月30号，中共官媒又爆出胡鑫宇案的新情况，称胡鑫宇在一个储粮仓库入面用鞋带上吊，遗体已经腐坏，几乎只剩鞋骨。网友怒喷，到底要让胡鑫宇被发现几次呢？昨日在树林入面发现胡鑫宇，还验 DNA， 并检验发现确实是此人。今日胡鑫宇又在粮库入面上吊。据大陆媒体红星新闻1月30号报道，胡鑫宇的母亲李女士表示，胡鑫宇的遗体在一个储粮仓库入面被用鞋带吊住，他看到鞋子时，遗体几乎是鞋骨，头颅形状勉强能够看出是胡鑫宇，身上只着住一件外套，前后是反住着的。报道指，事发地点在粮仓内围墙边，粮仓管理人员寻找所养的鸡时发现胡鑫宇遗体。而财新网报道，李女士表示，此前家人去过这个区域， 由于入去该单位大院需要申请审批，只入去找过一次，民间救援队及警察亦入去寻找过，多次寻找均未发现胡音宇。对此网友评论话，这个胡音宇生前躲过了所有监控，去世之后躲过了所有搜索，万人寻他千百度，默然回首百米处。粮仓管理员找鸡时发现遗体，看来是三个半月没喂鸡。网友谴责中共官方的通报以及媒体的报道前后不一，互相矛盾。在29号，官方还说胡音宇在学校附近金鸡山区域树林中被发现，还经过了 DNA 检验，现在却又去了仓库。30号有网友发现中共警方第一次发布的金鸡山胡音宇图片同18年先游籍的20多岁小伙自艺身亡图片一模一样。质问警方是如何将18年小伙鉴定出失踪108日不腐坏的胡音宇遗体呢？胡锡进发文质疑了，全世界人民要得到真相。还有网民讽刺道，彭立发挂一个横幅10分钟就被发现，小伙在学校附近的遗体要找108日。而知名的视频人张天亮评论说，一个少年没得食没饮水突然失踪，他活不到几耐。如果是自尽，这样遗体在慢慢的腐烂过程中，他会散发出很浓重的味道。江西是一个又潮湿又热的地区，当胡音宇失踪的时候，他着的是一件短袖衫，搜救犬是不可能闻不到的。5000人地毡式的搜索早就应该搜出来了，但是为什么当时没找到的呢？亦是在同时网络自媒体出现大量传言，其中有人质疑胡音宇死因包括学校与人合作盗走了年轻学生的器官。30号大陆媒体刊载神探李昌钰言论，他猜测从以往的类似案件来讲，一个15岁的少年自行离开学校的可能性不大，只谈类似案件的情况。他认为往往没有漏洞的犯罪需要一个精明的头脑，冷静的心态，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集体作案，统一口径。网上热传人民日报一则微博写着，2022年前10个月中国器官移植手术17141例，同比增长近一成。而在27号的国际标准器官捐献及分流系统联席会议的文责入边，开头刻言写住由教育部和中国相关器官移植捐献的部门合作。网友们惊呼道，咁是不打自招啊，这么多年各个学校失踪的学生终于找到了其原因了。有人说中国器官捐献合作伙伴居然有教育部，我看不懂他们之间的关系。有人披露胡音宇竟突然成了志愿中学的特招生，质疑到第一次知道竟然专门为他一个人破格特招，想到中共专家几日前要求从幼儿园就开始 DNA 数据入库，真正是不寒而栗。29号网上消息显示，曾完成肝脏移植手术超过2600例的中国器官移植专家庄云金去世，网友不由惊呼，七年摘器官2600个，这个刽子手的死亡报道暴露了什么？那就是七年几时间入面从不间断的每日移植一个，哪里来的捐献提供员？网友说都知道是假的，他们还在说还在演。俄国媒体30号表示，中共政治局委员王毅准备在2月20号出访莫斯科，届时将同俄国总统普京会面。报道引用俄国消息人士的话称，这个是为了习近平访问莫斯科的行程做出准备。预计俄国联邦安全委员会将全力参与王毅赴俄的行程，以讨论两国的合作事项。同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记者会上宣称，中俄两国是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从各个领域保持密切合作，但他并未谈及王毅出访的话题。在去年底，俄国主张让习近平前往莫斯科进行访问，并多次就相关话题释放积极信号。在这种情形下，国际社会宣布对乌克兰提供更多援助。1月30号，法国和澳大利亚宣布 联合为乌克兰生产炮弹，这一项目耗资将达到数百万美元。两国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在巴黎举行会议时指出，在援助乌克兰的问题上，法澳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合作伙伴关系，两国将共同制造数以千枚计算的155毫米炮弹，为前线的乌克兰士兵提供火药。两国并未具体讲明援助炮弹的总数，但是他们表示这个将是一项长期合作。英国国防部长同日提出，将在今年夏季之前对乌克兰送达14辆挑战者2主战坦克，以帮助前线取得援助。在今年2月下旬，俄国对乌克兰入侵将满一年，俄军继续在巴哈穆特发动危险的战争。基辅方面表示，正在前线抵抗的乌克兰士兵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残酷战役。在压倒性数量的俄军面前，乌克兰人缺乏掩护，只能全力以赴。在之前，俄军在巴哈穆特北部和南部取得部分进展。乌克兰官员表示，现在巴哈穆特成为了一处极其危险的地点，人道志愿者无法进城。在俄军的炮火袭击下，整个城市很快会被夷平。同时，欧美各国的制裁生效亦增加了俄国的经济压力。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普京正在将外汇存底与进口数据列为机密，这个是为了不被外界了解俄国的实际情况，以对抗西方制裁，但是相关做法遭到俄国央行反对。俄罗斯央行总裁纳比乌林娜近期呼吁，莫斯科应该适当公布经济数据，这个对投资者是一种促进。面对两种声音，俄央行高级官员提到，目前就连莫斯科当局亦无法正确分析俄国真正的市场情况。报道引用匿名俄国官员的话讲，大部分时候普京面对的幕僚亦不敢告诉他关于经济的实情，这个可能会导致政府未来做出错误决定。现在的情况是，俄国的军费开支正在导致 GDP 数据升高，但是民间的实体经济却是空前的低迷。以下是希望之星记者斐真的采访报道。据自由时报报道，捷克总统当选人帕维尔1月30号晚6点与蔡英文总统举行电话会议，双方通话15分钟，外交部长吴超士亦参与其中。帕维尔表示，台湾是可信赖的伙伴，捷克坚定站在民主体制的同一边，支持台湾维持具有活力的民主制度，不受威权主义胁迫，亦将加强与台湾发展各面向的合作关系。报道指出，台湾同捷克并没有正式外交关系，蔡英文同帕维尔两人通话被视为一项外交突破。台湾制宪基金会副执行长宋成恩对希望之声表示，台湾同捷克的双边关系一直在拉近之中，非常乐见双方建立领袖之间的友谊，这个是一个重大的进展。另外亦显示，同台湾发展关系对他们来讲是没有政治阻碍的，并不需要来看中共的面色，我相信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层面。帕维尔曾任前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委员会主席，28号在捷克总统选举中胜出，29号即与正处于战火中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表达对乌克兰的支持。随后帕维尔的发言人对外表示，帕维尔将在30号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路透社报道称，中共外交部向捷克政府施压，要求捷克遵守一中原则。捷克虽然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但此前帕维尔在接受捷克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我们同台湾有特定关系，即是另一种制度，这个并没错，并指出与台湾保持活跃的商务和技术关系绝对符合我们的利益。近年来，台捷关系急剧升温，除了双方政要越来越频繁的互访以及持续的经贸合作外，捷克政府去年还公布施政纲领，将台湾列为印太区域的重点合作国家，随后又推出印太战略，重申台湾为捷克未来印太政策的主要伙伴，将持续深化与台湾等印太地区民主伙伴的合作交流，及关注台海情势与南海议题。 去年更一度传出双方将展开军事合作。台湾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表示，未来台湾同捷克极有可能仲会在半导体领域进行深度合作，毫不含糊地直接将台湾王牌打出来。欧洲国家好多，我们可以从小国家先拉拢，慢慢地以乡村包围都市，以小国来敦促大国勇敢站出来支持台湾。宋承恩则认为，除了半导体外，台捷双方仲可能就一些新兴产业，例如脚踏车领域进行合作。然而更主要的是，因为一些中东欧国家有个被极权统治的历史，他们对台湾目前的处境感同身受，因此亦会与台湾形成价值观上的同盟，并在道义上力挺台湾。1月30号，巴基斯坦西北部白沙瓦地区一座警察大院发生自爆袭击案，造成至少44人丧生，160人受伤，遇难者大多数是当地警察。在这个之前，巴基斯坦塔利班曾经发起多次袭击，造成严重混乱。被中共称为巴铁的巴基斯坦政府，近年因为政府腐败、债务危机等问题，让整个国家遭遇严重财政民生困境。华尔街日报指出，近年来巴基斯坦塔利班的自爆行动重点转向巴国警察和军事人员，而不是好像早前一样针对平民区造成大规模袭击。该组织是阿富汗塔利班的盟友，但彼此独立行动。巴基斯坦官员说，目前其组织首脑隐藏在阿富汗的境内。报道指出，这次袭击案发生在白沙瓦市警察大院的清真寺，导致部分建筑物坍塌。白沙瓦地区长官谢克巴兹谢里夫谴责让造袭击的群体，并宣布要对幕后黑手采取行动。在去年，巴基斯坦塔利班与政府的谈判破裂，这样导致巴国政府面对的困境增多。接下来带给大家一则娱乐新闻。宋仲基2022年底承认与英国籍女友交往的事实，他当时表示两人互有好感进而交往，希望大众能以温暖的视线看待，获得了无数粉丝祝福。现在又传出婚讯，宋仲基30号亲自在官方粉丝团公布，将同大他一岁的英国女星桑德斯再婚，而且确认女方已经怀孕。他通过官方粉丝团对外宣布，其中写道，好感谢的是一个珍贵的小小生命来到我们两个身边了。另外，今日我们亦以对彼此好深的信任和爱为基础，决定展开夫妻生活而去登记结婚，而家在回家的路上。最后写道，总是支持着我、爱护着我的所有粉丝，真心多谢你们。宋仲基之前同一同拍摄《太阳的后裔》的女主角宋慧乔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神奇的是，2017年，宋仲基同宋慧乔传出结婚时，名为《新神八字伦理旅行》的算命师就曾为两人算卦，提到宋慧乔2017年应该要与八字为新友的人结婚，但是可惜宋仲基并不是，因此这段婚姻注定无法白头到老。他还提到，宋仲基注定要结两次婚，亦明确指出两人可能在2019年分手，后来果然在2019年6月27号被爆出宋仲基与宋慧乔协议离婚。现在看来这一切都预言准确，而当时很多网友都直呼超级先知，还曾登上热搜第一名。宋仲基所属公司的相关人员向媒体表示，宋仲基与海替劳役师桑德斯将举行婚礼，但时间尚未确定。另外，宋仲基结束电视剧《财阀家的小儿子》的行程后，近期确定加盟新片《怒其馆》的拍摄。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